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1月30号，公元2014年1月3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启程赴印度东北部展开参访行程；西藏三地接连发生火灾，达赖喇嘛致函表达慰问；一藏人因在手机中浏览达赖喇嘛传访影像而遭捕；藏人行政中央表示不承认澳大利亚藏族同胞联谊会；国际记者联会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国开放言论空间。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从驻锡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前往印度东北部各邦展开一系列的参访及弘法行程。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从本月19号开始在达兰萨拉寝宫内进行的闭关后，于今天1月30号下午2:30左右从达兰萨拉启程，途经新德里，前往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和梅加拉雅邦展开参访及弘法行程。按照行程安排，达赖喇嘛尊者将于2月1号在阿萨姆邦的古瓦哈提市参加由当地 LBS 出版社主办的一场跨宗教会议，次日出席 LBS 出版社创办人的纪念讲座，并以达到世界及个人内在和平的途径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讲。当天下午，尊者还将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为期5天的西藏艺术文化节开幕仪式。2月3号当天，尊者将出席位于梅加拉雅邦首府西隆市的马丁路德基督教大学毕业典礼。2月4号继续进行在西隆市的行程，其中包括出席一场跨宗教活动与向信众传授佛子行37诵的行程安排。此外，从2月底至3月初期间，尊者将前往美国展开参访及弘法行程。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礼堂寺、拉荣五明佛学院和解堂及香格里拉县发生的火灾表达慰问。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27号致函表示，近来在西藏礼堂大寺、色达拉荣五明佛学院和解堂县发生特大火灾，对珍贵文物和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害，深表遗憾，但我们只能向三宝祈求。达赖喇嘛尊者继续表示，谁也无法确定类似的火灾不会发生在其他地区，因此僧俗民众必须以兄弟般的和谐相处，杜绝发生内部矛盾和冲突。各地区和寺院要念诵导师世尊佛咒语、六字真言、杜母咒语、杜母礼赞文、根登珠所著的远离八位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使用电、燃煮和火炉等，并为改进现代化消防器具和准备工作向有关部门表达诉求。达赖喇嘛尊者最后对灾民表达慰问和祈祷。据了解，去年11月16号在西藏礼堂大寺发生的火灾导致该寺中心大殿和不少文物烧毁，今年1月9号在西藏色达县拉荣五明佛学院发生的火灾造成上百间僧舍烧毁，1月11号在西藏解堂即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发生的火灾导致上百栋房屋和古建筑被烧毁。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近日，一名在拉萨工作的年轻藏人，因在手机中浏览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与去年底在伊南传法的影像，并使用微信与他人分享，而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详细内容请听敦云的报道。
2013年年底，达赖喇嘛尊者在位于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西藏色拉寺中进行了为期近两周的菩提道次第十八大示意论弘法活动。尊者传法的视频片段与照片通过微信传入境内后，藏人们互相转发分享，而拉萨一名叫诺吉的年轻藏人却因手机中存有达赖喇嘛尊者的影像遭到当局的拘捕。据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消息，在西藏首都拉萨工作的定日县措果乡年轻藏人诺吉通过手机聊天工具微信获得了尊者在印南的传法视频后，与他人共同观看并进行分享。当地安全部门获知这一情况后，等到今年1月14号当天，诺吉在小昭寺附近购物时突然对他进行了拘捕。报道还指，诺吉被捕时曾遭到当局的殴打，并被强令断除与外界的联系，而且他在失踪八天后，相关人士才获知他遭捕的消息。据悉，他目前仍被关押在城关区一所拘留所中。有多位网络安全分析人士提出手机聊天工具微信的安全隐患问题。微信被指受中共当局控制，用来监控任何对政府不满的言论。而印度军方近日更是发布预警报告，建议军方人员停止使用微信和 WhatsApp 等能够传送声频的聊天工具。据印媒报道，印度军方发布的预警报告中指出，微信等通讯工具磁浮器的地点位于中国，用户资料很有可能受中国军方监视，因此建议印度军方与安全部门人士都停止使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正在对澳大利亚展开参访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昂女士周二在悉尼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藏人行政中央不承认日前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藏族同胞联谊会。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昂女士从本月19号开始对澳洲展开了为期一周的参访行程，期间接受了澳大利亚 ABC 电视台和澳大利亚人报等主流媒体的专访，介绍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达波苏纳诺布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外交部长德吉曲昂女士于本周二28号抵达悉尼，受到了当地藏人民众的热情迎接。随后德吉曲昂同当地的藏人代表及远藏人士进行会面，就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介绍。达波苏南诺波还表示，当天下午德吉曲昂部长还向当地的藏人媒体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指出藏人行政中央不承认日前在澳大利亚新成立的名为澳大利亚藏族同胞联谊会，其原因是该组织的多位成员及相关负责人于2009年和2012年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澳大利亚访问时向尊者表达抗议，并污蔑达赖喇嘛尊者。此外，德吉曲昂部长于本周三29号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的采访时谈到了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藏人向坎贝拉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就返藏探亲等方面申请签证时遭中国驻澳官员的监控及恐吓。德吉曲昂部长表示，这些藏人民众在申请签证时被讯问是否参加过反华活动，是否为藏人行政中央做过任何贡献等。 他还强调，旅居澳洲的1000多名藏人民众中，大部分藏人已成为澳洲公民，因此他们有自由参加任何合法活动。而这些藏人遭中国驻澳官员的监控、恐吓，甚至不公平对待，是公开侵害澳洲主权的行为。德籍举阳部长还同澳大利亚工党前国会议员、澳洲国会深远西藏小组负责人迈克尔·丹比进行了会晤。迈克尔·丹比表示，他计划就澳洲藏人遭中国驻澳官员的恐吓一事致函澳洲外交部长，要求外交部就此事进行调查。据了解，结束在澳大利亚的各项访问行程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昂女士将于明天1月31号返回印度。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总部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国际记者联会日前发表2013年中国新闻自由年度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敦促中国政府开放更多言论空间。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国际记者联会亚太区于本周二发布媒体悬崖2013年中国的新闻自由年度报告，指出中国新闻自由状况持续恶化，中国媒体在过去的一年里持续遭到当局的残酷打压。这一报告中文版全文共有5万多字，深入分析中国大陆、西藏、新疆、香港和澳门地区报纸、电视、互联网及外国驻华记者的生存状况。报告强调，中共2013年打压新闻自由的势力，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七部长、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谣言点击5000次或者转发500次可入罪的司法解释，新公民运动发起及参与者们相续被逮捕起诉，以及禁止媒体独立报道西藏自焚抗议和新疆冲突事件等。国际记者联会亚太区负责人胡丽云向德国之声表示，2013年中国新闻自由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公安机关和法院以及法院和宣传部门强化了合作，采用更多的罪名来打压言论自由。国际记者联会在报告中敦促中共当局尊重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并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敦促中共政府开放更多的言论空间。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由于对审判性质的争议，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对反人类罪，尤其是种族灭绝罪有清晰定义，并建立常规机制处理反人类罪行。1948年，联合国制定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次年又通过了《日内瓦公约》，开始尝试正式以普遍管辖原则作为国际标准处理反人类罪行和战争罪。但是冷战格局主导的联合国体系既缺乏渠道，又匮乏有效机制，难以调查违反公约的国家领导人的罪行。在冷战的政治板块中，对反人类罪或战争罪当事国的调查都被其当事国所属的国际军事集团所搁置。到了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波黑和卢旺达发生了种族清洗和大屠杀，国际人权组织、活动人士和被害人士开始共同推动以普遍管辖原则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法院，审理对人类犯有重大罪行的肇事者。以上收听到的是由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了。